你话语的奥秘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听得明白。现在已经到了但以理书最后的一堂课，查经班的最后一堂课，求你继续的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神、谨守遵行他诫命的心，让我们学习但以理，在这个五一的事上面，让我们带着基督徒的好行为，在你的话语面前进，战战兢兢，警醒祷告，等候所盼望的至大的神，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你得胜荣耀的名求。
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再读但以理书，还有最后一部分。我们请今天从但以理书的十二章，我们只要从第七节开始读，读到十三节，把它读完，好吧？七节到十三节，我们把它读完。
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繁迹，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好，感谢主。第七章对不起，就是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上次已经交通了那就是告诉但以理，因为但以理要问，第六节就问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就问这个事情的应验。那么这些奇异的事情呢，前面就讲了在第十章十一章都讲了。好，因此这些应验要到什么时候呢？那么第七节我就回答他，要到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三年半，就是末后的三年半，这一切都要应验。那个敌基督的也要出来，他要行毁坏可憎。好，但是但以理还不清楚，他又要问了，就是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啊？他要问我们到底结局又是怎么样啊？他都想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对神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总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不是说哪个传道人讲了，我弄得糊里糊涂，我就说都是这样，那不行的。就是神的话一定要弄清楚，因为神自己会把他的话让启示出来让你明白，他总要弄清楚。但是但以理在那个时候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要这些东西都要封闭起来了，还没有到末了的这个三年半，很多东西还不能，但以理他还想明白，还没有明白。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主耶稣来了，那他就是神的话，主耶稣自己就是神的话。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那个道原文是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那个启示就不同了，很多旧约的东西我们看不清楚，主耶稣就来把旧约很多不清楚的，主耶稣来了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很多东西就明白。所以主耶稣离开我们以后，圣灵就来了，对吧？主耶稣说，我若不去 保惠师就不来，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去了，圣灵就来了，现在就是圣灵启示我们明白。所以以父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祷告里面是求神主耶稣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样赏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不是人怎么教导，乃是说圣灵怎么启示，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只是跟着字句，很多我们不明白，等等我们还要交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十二章第九节，因为但以理不明白，时候没有到，所以就说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就是现在这些东西是隐藏封闭的，你要想知道就是告诉你，你也不能知道。如果那个时候告诉但以理，假如告诉但以理，那么主耶稣还要来，主耶稣来了以后，他降生在马槽里伯利恒，那个时候主耶稣最后还要钉十字架，你说这个讲个但以理听，他懂不懂啊？他很不懂，很多不清楚啊。如果再讲我们主耶稣以后复活又升天，对不对？升天以后圣灵又来了，你要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就问是圣灵是怎么来的啊？主耶稣怎么又复活升天了啊？又说这是神的儿子，他都不明白，很多东西他都不明白。所以现在是封隐藏封闭了，要他只管去，直到末时。这就告诉我们要到末时，就是我们说过就是末期，必有许多人是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啊，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到末时就是直到主耶稣已经来了，对不对？末期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这一句话，他是说到末期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就到了末期了？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然后末期怎么样才来到。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末期这个福音要传遍，也就是说主耶稣来传的天国的福音现在在传遍，对不对？完了以后末期就来了。主耶稣说的那个末期，也就是一再二再半载，就是最后的三年半。因此但以理是不明白的，所以要他就去。他去呢，就是十三节这里讲的，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是有福的，有祝福的，到末期但以理要起来。圣经里告诉我们但以理要进天国，对不对？我们读路加福音曾经说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有这句话吧，我们读了，都要在神的国，都要到天国去。所以他最后他要进天国啊，但以理。好，那么这里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很多人使自己啊，就是他自己的主观意志，就是我要清净洁白，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要有一件光明洁白的什么细麻衣。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启示录的十九章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圣徒行的什么义。今天从圣经上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今天基督徒有两种的情况，一种的情况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就不管行不行义了，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有没有那无所谓的。另外一种的基督徒叫做属灵的基督徒，那就是要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你知道你要自己清净洁白的时候，那一定是要经过很多的试炼。但以理就经过很多的试炼了，但以理要使自己清净洁白，他就丢到狮子坑里去了嘛，且被熬炼嘛。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如果是要自己要清净洁白，你想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那你就必须是要经过熬炼的，要经过熬炼，没有熬炼是不可能的。就像大义理是经过熬炼，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把大义理的情况简单的在这里我们把它复习一下。那么请你先读大义理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请我们读到十三节，三节读到十三节，大义理书第一章。
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太族的人，但伊里、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伊里为伯提撒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伊里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伊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伊里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在头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伊里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伊里、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你看这是大义理，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他是指使自己清净洁白。所以王的膳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给他吃的饮食喝的酒他不喝，为什么？我们也知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拜偶像的，他很多东西是祭个偶像的，圣经里摩西的律法凡是祭个偶像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他紧紧的守住神的话，所以他就不吃，他就告诉他不吃。这里告诉我们，因为除了大义理和这四个人有另外那四个人以外，好，你看，我们看第六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还有这四个人，啊，这四个人就是哈拉尼亚、米沙利，他们这四个人加上但以理五个人是犹大族的，那么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族，对不对？那别的族的还有人啊？别的族的人就没有提出来了，我是以色列人，我要按照律法我不能吃，他没有了，他就跟他吃了。这里只有这五个人以大义理为首的，他们要使自己自己洁白，好不好？好了，那么现在这四个人呢，他们就守住自己的身体，守住摩西的律法，守住神的话，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点。因为他没有守住神的话，他要被熬炼。所以你看在大义理啊，到了波斯王的时候，那就给他就 有人就要控告他，就是大义理啊，要他不能够向天上的神来祷告。好，你看请我们读第六章，请你看看第六章大义理书 第六节第七节，请问但以理书六章第六节第七节。
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好，请你再读第十节。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但以理是那个王啊，波斯王的规定，就是马代王他的规定，不许人30日之内向神或者向人祈求祷告。但以理知道，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但以理他是每一天3次要面向耶路撒冷，他要祷告，他就不遵守王的命令，他就要祷告。这一祷告的结果，但以理就被丢在狮子坑里了。丢在狮子坑里就是一个熬炼，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因为王的命令是说30日之内不能向这些人祷告，不能向其他，不能向神祷告，要不然就丢在狮子坑里。他就宁愿自己丢在狮子坑里，那就是不以性命为念，对不对？这个保罗讲的就是不以性命为念，就是我死了，就是我这个命死了，狮子把我吃了，但是我都要向神祷告。所以他一天3次在祷告，丢到狮子坑里就是一个熬炼。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到了末了的时候，的确就有一批人啊，他们就是为了神的命令，为了神的话，他们一定要遵守神的话，要受熬炼。好，这个是在大义里的时代是这样，在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时代又是怎样呢？好，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启示录，先读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0节读到11节，第10节读到11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
这里就告诉我们，启示录是启示，把神的话启示出来。这个说话的是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要他写7封书信，给当时，有7个教会在地上，有7个教会要写7封书信给7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啊。当时在那里亚细亚有7个教会。那么这7个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现在请你读一读第2章。12节读到13节。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2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的，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好了，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也就是刚刚第1章那里有一个教会叫别加摩。别加摩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和世界联合，或者叫结婚，这是一个教会啊，是不是圣灵把它叫做教会吧？别加摩教会，这个别加摩教会跟世界已经怎么样结婚了？ 这个结婚的结果，这个教会里有什么？撒旦做所住的地方。啊，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对不对？一个教会，它里头还有撒旦的座位，你相信吗？主耶稣是这样讲，撒旦还有座位里头。那么这个教会也叫教会，它也挂着牌叫做教会，但是它里头有撒旦的座位。那么我们看了今天很多东西就出来了，什么同性恋了，对不对？牧师都是同性恋，那个不是撒旦的座位是什么座位啊？很多东西啊都出来了。所以这个辨别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辨别真理非常重要。你看这里就有一个这种教会，另外我们再读第三章还有一个教会，第三章的第七节，好，请我们要读到十三节，七节到十三节，第三章。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我又要
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又有一个教会叫腓拉铁菲，腓拉铁菲这个名字，这几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说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文应该是翻译成工作，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是神的主的话，也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这里又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越有一点力量，就是他的力量不是很大啊，他只要有一点力量，他怎么样，他就一定是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这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是高举人的名啊，好不好？高举人的名，某某博士他来了啊，那么这广告宣传好，那么他今天来讲道，他又是他的这个身份是什么身份，这都是高举人了。哦，我们现在都是容易高举人，这里没有，这个教会他只有一个，就是高举神，绝对不高举人，没有弃绝主的名，而且遵守主的话，这是非常宝贵。就是圣经怎么讲，主怎么讲，我就坚持遵守。如果主不是这样讲，我就不照着人的讲法来讲。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就说摩西五经是怎样讲，神的话是怎样讲，那你不讲就啥，你就是王，你那些东西我就不能吃，我要吃喝水，我就吃蔬菜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没有几个偶像的，他就守住了。这里有一个教会，七个教会里面这里有一个教会，只有这个教会是没有受到责备的，而是神主要主耶稣在这里称赞了他。第一个就是他没有弃绝主的名，他遵守了主的话，这两个非常重要。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是高举主耶稣，我们是高举某某传道人，这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我们只能高举主耶稣，不弃绝主的话，就是一切根据圣经，不能改变的。 神怎么讲我就这样。所以如果你说圣经没有的，你还要添几句进去，那就错了。圣经是不能增加不能减少的，所以一定是忠心于主的话。下面有一句话，第十节，你就遵守我忍耐的话，那个道就是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什么叫做普天下人受试炼啊？那是三年半大灾难，全世界啊，对，三年半大灾难，那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受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那也就是说，三年半大灾难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个教会被提了。为什么？免去你的试炼，他不在地上了，你在地上就要受试炼，他就被提了。那么其他还有教会啊，那教会在哪里啊？那还要在地上，那要受试炼。好，那就没有，那是跟着主的话来说。什么缘故呢？就是第十节，你就遵守我忍耐的话。大义理就是遵守神的忍耐的话。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个教会有冠冕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教会主说他已经有冠冕了，你要持守，免得人把你的冠冕夺去。如果你不持守，你的冠冕就没有了。所以这里主告诉他很清楚。第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前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说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在那里出去。这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里面都号召得胜者，得胜的就有奖赏，每一封信对得胜的都有奖赏。所以今天基督徒里面有两种情况，一个叫做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这里都是号召得胜的，每一节每一个教会他都有号召得胜的。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对照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当时的情况，他是遵守摩西的律法，他就要使自己清净洁白，所以他就受熬炼下到狮子坑里。今天基督徒一样的，你要使自己清净洁白，你一定要受熬炼的啊，一定是有熬炼到你的身上。那就是看你愿不愿意，第一个是遵守主的话，第二个不弃绝主的名，这两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教会他完全是按照圣经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就有冠冕了，看到没有啊，有冠冕。好，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学但以理书，但以理是一个旧约来讲他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但以理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不同，但以理那个时候他里面还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永生，他还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是主耶稣来了圣灵才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没有来圣灵还没有来。所以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才降下来。但以理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所以在但以理的时代他本身没有圣灵内住，但是他里面是紧紧的守住摩西的律法，守住摩西的律法。那么在旧约的先知你的身上圣灵的工作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啊，这个要区别了。今天我们的圣灵是怎么住在我的里面，是两个不同的。旧约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圣灵可以降在身上也可以收走。你记得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怎么讲啊？他是说，求你不要从我将从我收回你的什么圣灵。旧约的圣灵到人的身上做工是可以走的，新约圣灵住在我里面是永远不走啊，这个叫做恩典的福音啊，叫做恩典。所以罗马书那里就告诉我们，这叫白白的恩典啊，这是新约。这个白白的恩典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带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了就一定得到两样东西，一个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第一个，你得到永生。第二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一信，因信就接受了圣灵，就是你一信。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永生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比但以理的时代强得多啊！现在圣灵会指教我，对不对？所以我应该听圣灵的话，我应该不弃绝主的名，应该遵守主的话。感谢主，今天我们但以理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什么叫做恶人仍必行恶啊？那个以色列人不愿意清净洁白的，对不对？他说我不愿意，你答应你，你愿意，你说你不吃忘的东西，你们四个不吃，我要吃，好不好？所以当时带被以色列人中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不是这四个人，还有其他的人，其他人就不同了。他说我就要吃，吃就是违反摩西的律法，违反摩西的律法这就叫恶人，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那是但以理，这些就是智慧人，在当时有这些智慧人，今天也有智慧人。今天我们的智慧人就是你顺服圣灵，对不对？那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听顺服圣灵，那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就不会随从我们的肉体了，那就是智慧人了。好，现在我们看十一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十一节，从除掉常见的反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1290日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三年半是1260天，就是三年半。三年半就是那个敌基督的要出来，三年半后，我们说的三年半是后面的三年半。三年半他要带领军队来打以色列，不但打以色列，而且他要坐在以色列的殿中自称是神，就是后三年半的情况。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后三年半有1260天。那么最后这个敌基督的，我们知道是要被主耶稣打败。好，我们已经读过了，主耶稣要把他打败。所以主耶稣打败以后，那么还有30天是做什么？好，这个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不是，说错了，撒加利亚书14章，撒加利亚书旧约14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你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临的第二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他是降临到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被踢到半空了，没有基督徒了，死了的基督徒复活也到半空了。然后主耶稣在半空就审判基督徒，基督徒审判完了，主耶稣就要从半空降到橄榄山。这次橄榄山正在打一场战争，哈米杰顿的战争。哈米杰顿的战争是三年半的后期了，啊，三年半的后期。那么主耶稣在打这场战争，这里就是说他的脚一到了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然后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人了，啊，这是主耶稣要做这一件事情，和他打仗。那么做到打仗，那么我还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也是关于主耶稣要和他打仗的事情，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要读到第九节。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嗯，这是第二章后书第二章。
第八节
第九节。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来要针对这个不法的人。这个不法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他是敌基督或者是心毁坏可憎的这个人。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就要和他打仗，打仗的结果就要用主耶稣的荣光把他废掉，和口中的气把他废掉，意思就把他打败了，不使他再存在，啊，所以主耶稣降临了橄榄山，除了拯救以色列人，他还要和敌基督打仗。那么再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请我们读第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一节，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 受印记和拜受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都被骑白马者口中出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就更说得很明确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是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口中的气把它废掉了。怎么废掉呢？这里就讲了，主耶稣骑着这个白马，还有天上的众军也骑着白马来跟随主耶稣，来和他打仗。那个时候他带的军队很多，如果按照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马兵都有两万万了，那是两亿人的马兵啊，就铺天盖地的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那有多少人啊？这里面也有君王啊，带领的君王也有，当兵的，他们都和主耶稣打仗，但是最后主耶稣把他们打赢了，他们都被杀了，被杀了，飞鸟就来吃他们的肉。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那里就是说到，尸首在哪里，鹰怎么样，就在哪里。那就是他来吃他的肉，主耶稣把他们打败了。那么这一段要不要时间了？打仗要时间了，对不对？打仗要时间，飞鸟还吃他的肉，有将军的肉，还要清理这些地方，还要把整个圣殿，他污秽了圣殿，圣殿也要把它洁净，所以这里有也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来看，可能1290天，那么再来看就比他多了，30天。看来30天了，就是主耶稣和这个敌基督的打仗，最后要清理这些战场，最后要清理，要圣洁神的圣殿，要需要时间。看来这就需要，可能这个圣经没有具体的讲，可能这只是讲了，这个30多了30天。看来这个30天就是为着要洁净圣殿，因为圣殿他已经污秽了嘛。以色列洁净圣殿不是一下就洁净了。战场不是一下就打扫干净了，看来估计这30天是为了这个用了，所以说1290天。好，现在我们再看下面，就是但以理书12章。好，请我们读12，我们来看12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到了1290天以后，又有一个要等到1335日。那么1335日又比1290天多了45天。那么这45天是做什么？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临到地上，除了要和敌基督的打仗，要把它消灭，要洁净这个圣地圣殿以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是最后都逃跑了吗？主耶稣救他们了。罗马书告诉我们，他们得救的只是剩下的余数，那还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也犯罪了，所以主耶稣要审判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9章。28节，马太福音19章28节。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12个门徒要坐在12个宝座上呢？因为他的门徒都是以色列人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叫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审判？基督徒的审判是在半空，以色列人还没有开始审判。所以主耶稣降在地上以后，打败了敌军了，打败了敌基督的，就要审判以色列人了。这个需要时间。除了审判以色列人，还要审判外邦人哦。 那请你读马太福音25章。31节读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读到46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那么这里啊，是说到马太福音25章，我们看他是怎么讲呢？第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里说到荣耀的宝座，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9章也是坐在荣耀的宝座。那个荣耀的宝座主在哪里？就先审判了以色列人，转过来在这个荣耀的宝座上就要审判万民。请你注意一句话，32节，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这个万民就是所有在地上的人。那请你注意，第一批基督徒已经不属于这个万民了，因为基督徒已经到哪里去了？已经提到半空了。那主耶稣先降到半空，对不对？然后降到半空审判了基督徒以后，主耶稣再到耶路再到橄榄山打一场战争。所以这个时候地上没有基督徒了，所以这个万民不包括基督徒了。那么万民包不包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主也审判过了，对不对？马太福音19章已经审判过了，所以以色列人也不挂在这里。所以这里的万民就是凡是没有信主耶稣的人，而且当时还活在地上的人，这边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当时还活在地上的人，死了的没有，因为主耶稣说他降到那里，这里没有提到复活，请你注意啊，没有说死人都复活，这里没有讲，这里只是万民聚在他的面前，就是所有地上还活着的人到他面前，没有说这些人死了的复活。死了的复活在什么时候呢？在要在启示录的20章，好不好啊？等等我们再来说死了的。这里是说万民聚在他面前，主耶稣就把这个万民分成了绵羊和山羊。绵羊他是怎么讲呢？第34节，于是主要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那么这个绵羊是在右边，主耶稣把它分在右边，山羊是在左边。你说主耶稣怎么会分呢？当然他能够分了，他是牧人吗？他是大牧人，他一下就看得出来啊，你是绵羊，你是山羊。 绵羊是做什么？绵羊就有赏赐了，他还要进天国承受从创始以来为你们预备的果。为什么呢？三十五节，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请你注意三十七节，一人就回答说，这杯绵羊是不信主的人，但是叫做义人啊。他的义人和我们基督徒的称义是不同的，我们称义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他是因行为称义，这就是讲他的行为啊。为什么行为呢？三十七节，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监里来看你呢？王亚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在我的身上。那就是说什么叫做行为称义呢？就是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这些不信主的人就因为他是基督徒，他保护了他们，所以主耶稣是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他就是因为行为称义。这个我们要再读一点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主耶稣说的，因为门徒的名，当时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人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他是不是亲戚啊，他们两个中间没有亲戚，也没有同学，也不是什么关系，他就觉得这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行为蛮好的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给了他一杯凉水喝。这个基督徒口渴的时候，他没有给他豆浆，也没有给他牛奶，就是给他一杯凉水，也就是自来水，或者河里面打一杯水给他喝。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基督徒已经没有办法得到一杯水了，但是他渴，他需要喝水，他就给他一杯凉水喝。主耶稣说，这个人就不能不得什么赏赐，这个就是因行为称义了，啊，因行为称义。所以刚刚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那里讲，那就很多的好行为，他们没有信主耶稣这一批人，但是他们因为行为主耶稣，他们是义人。那么这个和我们因信称义矛不矛盾？不矛盾，啊，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因为有一天，当基督徒主耶稣将快要降临的时候，在地上还有一批基督徒在大灾难里面。大灾难里面，你知道这批基督徒啊，他们就受了迫害了。那个敌基督的要他们去拜他，对不对？要在手上和额上受一个他的名字。这批基督徒，他们不受，绝对拒绝不受，那么就可能被杀害、被关起来。用我们大陆的一句话叫批斗，你懂得这个吧？好了，啊，这些就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人同情他们，就这个人没有什么，他就是信耶稣嘛，也许就给他一杯凉水喝，也许在监狱里就去看他，他不是亲戚啊，就是因为他是门徒。好了，这个时候这种人的这个行为，因为他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在地上啊，当最后的时候，福音都不能传了。没有人传福音了，都关了监狱去，谁来传福音了？好了，这批人没有听见福音，但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人，有好行为，这些基督徒啊有好行为，但是他福音他并没有接受福音，并没有信主，也没有因信称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这个好的行为，神就称他是义人，他是因行为称义。这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 读到第七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泉。
这个十四章是很厚了啊，我们讲的启示录到十一章就结束了，以后都是补充前面。这十四章的时候啊，有一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是谁来传呢？是天使来传。那个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来传福音了，因为基督徒都已经到了半空了，有的没有到半，有的主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到半空，主耶稣还没有降到半空，很多基督徒就已经被提了，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么他们被提的时候，有的人已经到了宝座了。那么地上一千，地上还有一个大灾难，还有一批基督徒还在地上。那么在这一批基督徒可能已经关起来了，第一基督徒逼迫他，他们不能传福音了。这个时候天使要来传福音，这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不叫天国的福音，叫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叫他做什么呢？他没有说永远的福音要你相信主耶稣，你们赶快因信称义，不是的。他要他们做什么？是他第七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敬畏神是怎么讲呢？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天使传的福音不是传要你们来信耶稣，天使传的福音是他们要敬拜神，敬拜了创造宇宙的神。你们要听神的话，你要听神的话，那么你就看见宇宙中还有神，神还要来审判。所以在那个时候地上的就有一批人，这批人没有，不是因信称义，他们是因行为称义。他们那个时候觉得良心在里面感动，他们觉得这一批对地上的这些基督徒，就是主耶稣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啊，对于这些人他们正在受迫害啊，这个他们就恩待了他们，也许给他一杯凉水喝，主耶稣说不能不得赏赐啊。那么这一批人就是我们说的绵羊，就说的绵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到最后那个时代福音已经没有人传了，没有人传，那么天使要来传福音。好，那么我们来看山羊又是什么人呢？山羊就是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啊，不坐在他身上。这一个我们在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人就很清楚这些情况，好不好？能够来对照这一个来看啊。那么那个时候为了要个人的升官发财，那管你什么受迫害不受迫害，那就不管你了，好不好？那就是大家都来斗争你，对不对？那就是说不没有同情心的，没有良心的。那么今天我们今天还不同了，因为今天还有福音可以传。到有一天福音不能传了，那就是天使来传福音，那个叫永远的福音，不是得救的福音，永远的福音。好，那么因此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25就讲，主耶稣来还要审判万民，看到没有？这又需要时间。所以主耶稣给敌基督打仗需要时间，那多了30天，这里又多45天，这45天要审判以色列人，还要审判万民。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看来主耶稣他降临到地上要做3件事情：一个和第一基督的打仗需要时间，第二个审判以色列人需要时间，第三个审判万民需要时间。这个万民一定不是基督徒，请你注意哈。有的人解释，他说绵羊都是基督徒，山羊都是非基督徒，这就不对了。为什么？主耶稣从半空降到地上来了，那个时候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是因为过了1260天了，对不对？又过了1290天了，后来就剩下1335天， 所以这个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好不好？是审判这些万民了，好不好？一定要清楚这一个，来审判万民。万民就是因为1260天，就是3年半里面，他恩待了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啊，现在就按照这个行为来审判他。好，最后一节就是13节，但以理书12章，你仅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那就是但以理一定是受祝福的，好吧？刚刚我们说到他个人的情况，不但是这样，整个的但以理书，他的重点，但以理书的重点，一个就是第2章，啊，神要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一个梦就告诉他，有一个金头，有一个银的胸和背，还有铜的符，铁的腿，然后又是半银半铁的这个脚和脚趾头。这个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神就让但以理解这个梦，就借着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让但以理知道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就是这个头，头过了以后就有马代波斯，马代波斯过了就是希腊，希腊过了就是东西罗马，两只腿吧，东西罗马过了那就是半泥半铁的脚趾头了，脚和脚趾头了，那个脚趾头有几个？有10个脚趾头。所以从但以理这个梦来看，神着重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你看到没有？罗马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吧，希腊也在地中海的周围吧，以后在地中海的周围，从那里来看要出现10个国家，现在还不止10个国家，以后慢慢的你要看见有10个国家出来，你要看见埃及算一个国家吧，利比亚也算一个国家吧，希腊现在经济又发生问题了吧，啊，以后你就看见在地中海的周围，神是着重的把它摆在地中海的周围。为什么摆在地中海的周围？因为以色列国就在地中海的旁边。所以神是着重要答应你知道以色列人将来的情况，那就要受这些国家的影响，受这些国家的统治。啊，这是答应你书给我们讲的，第2章就给我们，就告诉我们。那么到但以理书的第7章，但以理就做梦了，就梦见4个兽，对不对？啊，那你又是告诉我们，让但以理来看见这4个兽又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啊，然后罗马帝国，那你要出来一个第4个兽，就是敌基督。啊，为什么但以理做梦是梦的兽呢？因为在人来看，那个政治啊，搞政治一定是很光荣、很高等，对不对？很有尊严的。在神来看，搞政治那的确就是兽。为什么是兽？那是不讲理啊！兽就是不讲什么理的，好不好？我要吃你就吃你，我要把你化成右派就右派，对不对？要怎么就是怎么，那就叫做兽。这个是没有良心的这个东西在里头，好不好？好，这个就叫兽。这是到第7章就说到兽了，到第8章，但以理就特别告诉他了，到第8章说到但以理就让他知道，真正有希腊这个国家要出来，啊，那你告诉他，也是说到罗马帝国要出来，啊，都是说到第9章就是70个7出来，第9章就70个7，70个7最后还有1个7，1个7要分成前3年半和12年半。你看，都是告诉但以理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这个地上在地中海周围这一些的发展、国家的发展，都提示的很清楚了。啊，一直到70个7的最后的3年半，前3年半后3年半，都说的很清楚，对于但以理的讲。好，然后到了第10章、11章， 到十二章，啊，那里是说到了，但以理就看见异象了，他不是做梦了，啊，看见异象了，这个异象他就看见了，就告诉他米迦勒出来了，对不对？有米迦勒，在米迦勒以前，啊，圣经里就是但以理书里头，也是告诉他，就是，米迦勒以前，那么还有一个天使来报他好的信息，好不好？圣经里也告诉，也用了，就是这个报好信息的，就是给玛利亚报好信息的这个，加百列，好不好？先有加百列，两章都有加百列，以后就是米迦勒，米迦勒就是保护以色列的，而且这个就是说他把他提拔起来了。他使他强盛，使他强盛的这个人当然绝对不是另外的天使，对不对？只能是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三一神的第二位，啊，三一神的第二位。因此在圣经里就一直启示我们，神是只有一位，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啊，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啊，你看我们读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请我们注意这节圣经啊，第二十六节是说，神说，这个神字，我们曾经说过，它是至高者，而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复数，就是复数，不是单数，那就是指着三一神了，复数的。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看到没有？来造人。马上二十七节就说了，他就照着他的形象，这是单数了，单数了，那就是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哎，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神只有一位，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其中有一位位格，有位格的这一位就是有形象的，所以照着他的形象，这就用一个单数了，用单数。在神说，在整个的这个创世纪的这第一章，他神在创造天地的用的这个神的时候，神这个字是复数的，但是他的动词却是用的单数，哎，这就奇妙了，好不好？按照我们来讲，你的名词是复数，动词应该用复数吧，但是动词它是用的单数，就证明神是只有一位，好不好？啊，你不能说它是一个集团，这是一个奥秘，好不好？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奥秘，三一神只有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只有第二位他是有形象，所以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那么在我们新约里面也说到主耶稣他是神的形象，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吧，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对，哥林西说就是这一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好，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看到没有？神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爱子你可以看得见。因为什么？爱子就是神的像，因此神在造人的时候是照到他的形象造的，爱子就是主耶稣吧，所以只有主耶稣，三一神里面只有主耶稣他是有形象，啊， 啊，他这个位格是有形象，所以在旧约都是很多时候是主耶稣出来了。你看，你记不记得，我或者我们读读创世纪十八章，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
好，小心啊，这个亚伯拉罕看见有三个人站在他面前，对不对？那么这三个人的确他看见了一个两个三个，但是这三个人里面千万不要弄错了，不能就像有的人解释这就是父子灵，不是的，父你是一定不能看见的，刚刚我们讲了吧，谁都没有见过神，对不对？圣灵你也不能看见，因为圣灵也是灵，圣灵和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十讲父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对不对？父是灵，灵你看不见的。所以刚刚我们读于哥罗西书第一章，那就是主耶稣是神的，是不能看见这神的荣耀形象。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是讲到这个，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把他表明出来。所以神是人眼睛看不见的。那么这里出现了三个，而且是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他不是说这三个人都是耶和华，不是的，这三个人里头有两个是天使啊。那请你读十九章，或者先读第十八章的二十二节，我们读一下二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好，这里是说有两个，三个人不是向他显现吗？有两个人向索多玛去了，但是亚伯拉罕还有一个人没有去吧，亚伯拉罕就站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耶和华，所以站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你再看十九章第一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
好了，那你看看这两个人叫做什么天使，所以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天使，有一位，这一位叫耶和华，但是真正耶和华神我们是眼睛不能看见的，对不对？刚刚讲了不能见这神的，那这作为这个所能我们能够看见的又叫耶和华的这一位，就是有形象的，那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和刚刚我们读的以西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说，那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只有他有形象，对不对？旧约就叫耶和华，新约叫耶稣，好不好？那是旧约。好，你看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二节十八章，两个人离开那里，两个天使走了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人站又站在耶和华面前。旧约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他人就站在耶和华面前，耶稣还没有来，所以旧约你不能把他叫做耶稣啊，好不好？好，那是新约才把他叫做耶稣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三个人里面两个是天使，有一个是代表耶和华，就是，所以主耶稣在旧约里面不是这一次出现了，
那神在旧约里叫什么呢？
神在旧约里啊，
最高的
神是神啊，神最高的，我们讲了神这个字最高的就叫全能者，是他的名字，这叫
是耶和华的名字。
是耶和华也是名字。
神
在旧约里面有三个名字，一个叫至高者，一个叫全能者，第三个叫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
是耶稣
那么耶和华还不是耶稣，好不好？你耶和华呢，那就是说我们叫做父神，好不好？今天我们新约叫做父神， 那么我们再给你读一组圣经，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有读到第六节，四节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清楚了，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父，对不对？还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所以新约里面讲的主，就是指的耶稣来讲，新约里面讲神，就是指的父来讲。
那平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经常是奉耶稣的名向耶和华祈求，这样的一个关系和这样的一个祷告形式。
现在我们讲，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教我们向耶和华祈求，因为耶和华这三个字是旧约神的名字，新约就不叫了。新约叫什么？新约叫做父，好不好？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怎么讲啊？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在什么天上的父，他没有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耶和华没有。新约里面，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耶和华这个字，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旧约的耶和华是主耶稣的父，对不对？现在就成了我们的父了，所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和耶和华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父和子，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吧，对不对？所以是这个关系了。所以我们祷告不是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旧约也要更用，新约不再用了，新约就是向父祷告。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去举目望天了，向着父祷告，好不好？我们都是向父祷告，或者向主耶稣的父祷告，这都是新约的教导。保罗特别讲了嘛，我们只有一位神嘛，就是我们的父，对不对？
我说向主耶稣的父祷告是很 clear，
这是对的，对对对。
但是
现在主耶稣的父也，
儿子就是儿子，经常是搞混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父和子的地位和本质就难能够发生变化，这个考虑。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在父的面前，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对不对？主耶稣的父现在也是我们的父，对不对？
耶稣不是天父吗？
主耶稣怎么是天父吗？
不是父，上帝吗？
主耶稣是神，上帝就是神嘛。主耶稣是神是不错的，但是我主耶稣是神，父也是神，对不对？父是什么？都是神，神只有一位嘛，对不对？你说怎么样？主耶稣不是什么？
也是。
啊，主耶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啊。
反正就是搞不清楚。
哦，这个以后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照着圣经把它现在因为可能时间不够，好不好？
十几年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
因此呢，主耶稣在旧约的时候，主耶稣他是神的形象，所以旧约常常是以神是以主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他来出现。所以刚刚我们在这讲了，在亚伯拉罕不是看见三个人吗？有一个人就叫耶和华，旧约叫耶和华，新约就不叫耶和华了，好不好？因为新约就是我们的父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好吧？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主要的这个整个这个但以理书啊，到今天结束了。我们就要知道神，一个要看见但以理他对神的忠心，忠心于神的话，他愿意心境洁白且被熬炼， 这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熬不熬炼。所以我知道我香港有一个弟兄，他到国内去做生意，一做生意的时候啊，国内的是做生意就要送红包，还要请喝酒，对不对？划拳喝酒，上夜总会，要搞这一个。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要清洁，这个清净洁白，那么他就不应该这样做了。所以他里头非常不平安，他就祷告了。祷告以后啊，他说：“那我就不能做这些，那我要跟他们说清楚，实在生意不能做，我就不做。”所以他就向他们的他所接触的那些官员和那些做生意的朋友就交代了。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不喝酒的，所以以后我不参加你们的酒会了，夜总会我也不能去了，卡拉 OK 我也不能唱了，好不好？那么很对不起你，如果你们说我这种人不能做生意，那我就把东西收起来，我就回香港了，我就不做了。”哎，后来他们说：“啊，可以可以，你不喝酒也可以，不上夜总会也可以，都可以，那生意还是要做。”你看，他就是自己保守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教会也是这样。刚刚我们都不是有的教会里面还有撒旦的座位吗？那你怎么办呢？好了，你说那我也去拥护他吗？你能拥护他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话，就是越有一点力量，那非来铁非教会也曾遵守主的话，不能弃绝主的名。这就是今后我们每个人要见主的面了。你不能说主耶稣啊，我做错了，那是传道人教错的啊，我没有责任了，那个不行了。那你必须是你要在神面前负责任啊。我们每一个人要心境洁白，要受熬炼，学单一理，就是这么一个功课，好不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王阳弟兄，你是不是要说一点？
谢谢弟兄。我想说一点，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神恩高了我们的蒋弟兄，让他赐给他能力，能够把我们这次的战役查经班给带到我们叫做学弟啊。那也感谢这么多就是追求的弟兄姐妹能够坚持到最后啊，能够这个一直到我们战役书查经班的这个学弟。那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个卡，这个卡呢就是所有就是参加还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签了个名在这里，就是还有一天又签个名，这是纪念这一次的大义理书查经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